在克拉丹东以东几公里处，有牛粪可捡的草坝子上，我们搭起牛毛帐篷。安托师傅他们从崖底冰河里背回大冰块，我们喝上了长江源头的水。海拔接近6000米，力大如牛的安托师傅做起活来也不免气喘吁吁。他说自己是海拔低些的聂荣县人，所以不很适应。我就更不在话下了。此刻倒霉迹象接踵而至，频频小震酝酿着某一两次大地震，手背升起冻疮，肩背脖颈疼痛的不敢活动，连夜高烧不思饮食，活动时只能以极轻极慢的动作进行，犹如霹雳舞的太空步。这样的身体状况真是大煞风景，但愿它不要影响我的心态。格拉丹东值得你历尽艰辛去走上一遭。我们把车停在冰河上，踏进这块鲜有人迹的冰雪世界。在坚冰丛莽间的一个砾石堆上竖起三脚架，我双手合十，面向格拉丹东威严的雪峰行了跪拜大礼，虔诚而愚蠢。格拉丹东是男性神，据说这方圣地并不欢迎女人，不久他便让我领教了一番。他还不喜欢人们过于恭顺，在等待云散天晴的日子里，面对大家的恳求他不为所动。等到导演用粗话诅咒的那一天，他可就在蔚蓝的天幕下十分情愿地露了面。这里便是著名的长江奇观之一冰塔林。从砾石堆上四面张望，晶莹连绵的冰峰，平坦辽阔的冰河历历在目。杰巴、安托、开大车的大胡子师傅，头戴狐皮帽，身裹羊皮袍，肩扛比人身还长的大冰凌，蠕动在巨大的冰谷里，一列小小身影。远方白色金字塔的格拉丹东统领着冰雪劲旅，天地间浩浩苍苍，这一派奇美令人眩晕。造物主在这里尽情卖弄着他的无所不能的创造力。慢慢从砾石堆上走下来，慢慢沿冰河接近冰山。这一壁冰山像屏风，精雕细刻着各种图案，图案形态随意性很强，难说像什么。从狭小的冰洞里爬过去，豁然又一番天地。整座冰塔林就由许多冰的庄园、冰的院落组成，自成一天地。我用新进装备的科尼卡拍彩照，使用标准镜头受限，没同时配起变焦镜头，使我后悔了一辈子。拍一座完整的冰山要退出很远，正是在后退的当儿，脚下一滑，分外利落地一屁股坐在冰河上，裂骨之痛随之袭来。这一跤使我在后来的旅行中备受折磨。回纳区拍了片才知道，娇贵而无用的尾椎骨已经折断，连带第八节腰椎也错了位。往下的情景多少有些凄凉，此地海拔已超过6000米，头痛、恶心、双脚绵软、呼吸困难，典型的缺氧反应，外加心伤剧痛，索性哪儿都不去了。一个人蜷卧在最近的这座冰山脚下，眼看着兴致极高的伙伴们大口喘着气，扛着摄影器材 翻过一面冰墙，不见了。说不见，又出现了一个，老远喊我，都到这地方了，不到处转一转，多亏呀。他从冰墙那边翻过来，到小车里取盛放胶片的箱子，为节省体力，就在冰面上推。我要死了，我少气无力地说，声音空空荡荡，随即散失在冰原上。置身于冰窟，远比想象的要温暖，穿着件晴纶棉衣，外罩一件皮夹克，居然感觉不到冷。风一刻不停地呼啸，辨不清它何来何往，仿佛自地球形成以来，它就在这里川流不息，把冰河上的雪粒纷纷扬扬地扫荡着，又纷纷扬扬地洒落在河滩上、冰缝里。渐渐的，冰河已光滑难行。从北京来的摄影师大吴，负责拍一本有关藏北的大型画册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照相器材，就装在一个很考究的箱子里，唯恐摔坏了，便推着箱子在冰面上爬行。他用奇怪的鱼眼为我拍了一张反转片，一部分精神和生命就寄存在这变了形的仙境中了。是琼瑶仙境，静穆的晶莹和洁白，永恒的阳光和风的刻刀，千万年来漫不经心地刻割着、雕琢着，缓慢而从不懈怠。冰体一点一点地改变了形态，变成自然力所能刻画成的最漂亮的这番模样，挺拔的、敦实的、奇形怪状的、蜿蜒而立的。那些冰塔、冰柱、冰洞、冰廊、冰壁上徐徐垂挂冰的流苏，像长发披肩，小小的我便蜷卧在这巨人之发下，太阳偶一露面，这冰世界便熠熠烁烁，光彩夺目，端详着冰山上纵横的裂纹，环绕冰山的波状皱褶，想象着在漫长的时光里，冰川的前进和后退，冰山的高低消长，这波纹是否就是年轮？